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 米。现在是7月2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发出关税威胁之后，在星期三会见欧盟领袖。美国同澳洲举行年度2+2磋商，再度聚焦南中国海问题。川普总统话赞赏卫星图像显示北韩拆除火箭设施。为期7日的香港书展在星期二闭幕。咁有中国资本背景的三中商在香港垄断，引起在香港各界的关注，亦成为今年书展的传媒焦点之一。出版政论以及香港本土文化书籍为主的《痴文花堂》社长彭志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
绝对有压力的，因为他可以不入你的咩书，去捻住你的经济动脉咧，你的生存空间小了，你自不然有一些书你就会好考量啦。
详情请收听在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川普总统较早前威胁要对美国的交易伙伴征收更多的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说，关税是最好的，在贸易上给予美国不公平待遇的国家选择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定是就会被加征关税，就是这么简单。川普总统再次抱怨全世界都将美国当成是摇钱树，任意攞钱。容克访问华盛顿，希望能够说服川普总统不要对欧洲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避免欧盟同美国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可能对欧洲汽车的征税将会损害到德国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川普总统已经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已对美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做出回应，但是美国对汽车新增的关税将会迫使欧盟进一步采取行动。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星期二说，欧洲不会向川普总统的威胁屈服。美国与澳大利亚举行年度外长与防长磋商会议，在为期两日的会谈中，两国的四位部长级官员强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实施军事化违背了地区各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并重申有关方面有义务去遵从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方式使用这个海域的权利。在这一次年度磋商星期二结束时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过去两日中，两国官员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去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中国在这方面的确令人感到忧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当我们审视南中国海问题时，我们的忧虑是那些过去从来没有被军事化的岛礁现在被中国实施军事化了。我们几届的美国政府都明确表示美国不同意中国这样做。不过美澳四位部长级官员在磋商结束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会继续重视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和有益的关系。川普总统对卫星图像显示出北韩开始拆除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主要设施表示赞赏。在中部设在美国跟踪北韩行动的300线以北最先公布了这些卫星图像之后，川普总统在星期二说，我们对此赞赏。卫星图像显示北韩正在拆除一个安装在轨道上的组装设施，太空运载火箭在移到发射架之前先组装在那里，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也被拆除了。三八线以北表示，测试台较早前用于研发发射到弹道导弹和其他太空发射的液体燃料引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一个记者会上说，这些活动完全符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在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所做出的承诺。 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二在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会谈后是这样讲的。
We've been pressing for there to be inspectors on the ground when that engine test facility is dismantled.
佢话：我哋一直努力要求喺引擎测试设施拆除时有核查人员在场，佢哋必须完全彻底去核。呢个系金委员长承诺嘅行动，亦都系全世界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提出嘅要求。据路透社报道，市场数据分析显示，北韩的汽油价格自三月下旬以来降低了将近一半，增加了外界怀疑有关更多的汽油是从中国和其他地方入口。联合国曾经因北韩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而对北韩施加制裁，2017年允许北韩入口的精炼油为50万桶，但自金正恩近几个月以来试图改善与中国、美国和南韩的关系之后，外界担心通过制裁和孤立所施加的最大限度压力正在失效。希腊消防人员仍然在试图扑灭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山火，大火已经造成至少74人死亡，接近200人受伤。星期二，消防员聚集在受害者的遗体附近，之前雅典东西两面的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很多的车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一段川普总统和他长期以来的律师科恩对话录音，两个人在录音中讨论是否要花钱去买断一名花花公子女郎声称与川普有婚外情的版权。一名联邦法官决定将川普总统前竞选团队负责人被控逃税和银行欺诈案的开审日期推迟到7月31日，这样做大大早于辩护律师所要求的开庭日期。马勒福特的律师寻求长时间拖延，以便他们有时间审阅马勒福特几千页的金融交易文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中国的风险投资瞄准美国的高科技始创公司。我们亦会报道脸书在中国杭州设立了全资的分公司，主营创新和培训。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国内发生的疫苗事件，折射出中国的国家公信力失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日中国超过20万儿童的家长对他们的子女接种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责任有限公司生产的疫苗而感到担忧。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新浪微博或者微信朋友圈当中宣泄对涉事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不满。这个不单止是因为他们的子女在儿童婴孩阶段注射的疫苗起不到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还无法断定问题疫苗对儿童的健康到底是否会有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次疫苗事件的导火线是7月11日长生生物内部一名员工实名举报该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造假。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接报后7月15日进行了飞行检验，发现长生生物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但药监局表示，相关批次问题疫苗并未流入市场，这个才是刚刚开始。三日后，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对2017年10月发现的该公司生产的800破疫苗效价不达标做出的处罚决定。没收库存的800破疫苗186支，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共计344万元。监管部门为何在发现问题近9个月后才公布处罚决定，令人心中存疑。而且有关处罚决定书只提及对涉事企业的行政处罚内容，但是没有向社会大众公布疫苗不合格原因、产品流向和产品召回情况。 据吉林药监局公布的处罚决定书所披露的，这一批问题800破疫苗共生产 25.33 万支，由吉林药监部门抽检522支，销售到山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5.26 万支，库存仅剩186支。山东省疾控中心表示，现已查明问题疫苗已接种超过24万支，涉及儿童超过21万。除此之外，另外一家疫苗生产厂商武汉生产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亦都被爆破生产的约40万支800破疫苗亦存在效价不达标的问题，两家问题疫苗总共计65万余支，分别流入山东、武汉、重庆、河北等省份。按中国国家药监总局的讲法，这些问题疫苗应按劣药论处，800破疫苗是中国婴儿必打的预防针之一，从3个月到18个月共接种4次。在中国城市地区，完整的预防接种是儿童入学的必要前提条件。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疫苗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或致死的报道，但中国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的报道都说，问题疫苗只是影响免疫效果，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不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专门从事流感疫苗研究的盛中梅认为，现在就断定问题疫苗对人体无害为时过早。他说，你这样给小孩打上去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从他们做疫苗的人来讲，如果在美国他们要对这个疫苗测试无数，一个是你看的疫苗有效无效，第二个就是要看这个疫苗有没有毒素，因为所谓疫苗就是将一种生物制品打到你身体里去。据中国经营部的报道，长生生物问题疫苗的问题可能是出了在更换更大的细胞发酵罐、添加酶等，并且这些工艺变动未经报备批准。中国财经杂志的一篇报道援引一位疫苗生产领域的专业人士的话表示，为提高产量换用大罐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细菌代谢过程会产生很多的物质，小罐换大罐可能会导致细菌的代谢改变，有可能产生新的物质，而这种物质不在原来工艺的剔除和检测范围内，这个就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盛中梅说，疫苗必须首先要一步一步的检测到它是完全没有毒性反应，或者是几乎等于零的毒性反应，才可以用到市场上去。而且美国生产的疫苗这一批生产用完了，它第二批生产出来还是要再次经过试验，还是要看它有没有毒素。受这次疫苗事件影响最大的山东省、河北省和重庆市的控制中心都表示，将陆续开展疫苗保种工作，但有效疫苗与问题疫苗之间会不会发生不良反应，对人体到底会不会产生危害，中国官方尚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河北省安平800破疫苗保种工作的通知书说，为保证接种过不合格800破疫苗儿童的身体健康，河北省使用合格的800破疫苗按国家规定的免疫程序，开展后续剂次800破疫苗的常规接种。通知没说会采取哪一家企业生产的疫苗。据财经杂志报道，中国三大800破疫苗供应商都曾爆过疫苗不合格的情况，这个暴露出两点问题，一个是中国800破疫苗技术可能不过关，而是对其检测手段可能不过关。近日来长生生物的假疫苗事件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并持续发酵，在经历了一系列食品药品渗假的事件后，中国公众对政府处理问题疫苗已不抱任何信心，官方和官媒一再强调，问题疫苗只是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不对人体构成危害。这个显然是不希望公众将这次事件和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相提并论。但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邓律文认为，这次疫苗事件它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个是漠视公众、漠视儿童的安全。他说，明明知道疫苗关乎儿童的健康， 它的前提就是必须保障安全，这个是最基本的前提。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涉案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关部门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中国总理李克强此前亦作出批示，称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退休资深医学评审官方国栋说，疫苗事件亦都反映出中国国家公信度的丢失，过去一直都是比较正面的，一片赞扬中国的计划免疫工作做得如何好，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达到 90% 以上，然后说接种的疫苗发生了问题以后，有全国性的监督网络能够及时的发现，能够及时的处理。事实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不过在这一次长春长生生物的疫苗事件中，狂犬病疫苗的造假是内部员工举报，而白白破疫苗效价不足的问题被查出后，监督部门时隔八个多月才做出处罚决定。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近年来中国逐步构建起日益严格的疫苗安全标准和生产监管体系，但仍然有疫苗安全事件发生，更有甚者存在故意造假行为，这个对行业监管提出了严峻挑战。但方国栋表示，疫苗安全造假问题频发，首先反映出的是中国医药企业的对利润的追逐，这样的生物制品研制公司、疫苗生产公司没有将合格的疫苗批准发出去，大规模用于儿童，它在这个过程中谋取暴利，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带来损害，这个是一定要严查的。目前长生生物的董事长高俊芳和四名高管已经被长春警方带走调查。吉林纪委监察委员表示，要对长生疫苗案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调查追责。在高俊芳的名片上，他的头衔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外，还有吉林省政协委员、长春市人大代表、李金生预防医学会副会长以及长春市工商联副会长。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多次爆发疫苗丑闻，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及中共政府再度谴责有关厂家和有关的人员，说他们突破了道德底线，并且誓言要依法从严处理之后，中国当局继续严控舆论，禁止民众讨论有关的话题。绝望的中国人在悲叹转向黑色幽默，寻求自我安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再度令到中国亿万公众人心惶惶，忧心如焚之际，一度睇似不再对具体的国家管理事务发出指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发出指示。正是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在赠送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之际，亦都抽时间关心中国国内的事务，点名抨击涉案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说它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声言要依法从严处理。习近平的指示发出之后，中共控制下的媒体立即行动起来，予以大力的宣传，显示了较早时外界普遍猜测的习近平已经大势已去的讲法是并无根据的。习近平依然是中国定于一尊的万能领导人。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亦都好像是大梦初醒，在最新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一个多星期之后，下令说不论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而另外一方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迅速切实有力的措施，坚决封杀中国公众试图了解真相、否认问题原因的一切讨论。 那些网民一提起就会被中共控制下的网管当局迅速封杀的讨论，包括就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为什么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情有独钟。该公司不单止被习近平亲自点名，而且该公司的高管和大股东已经被中共掌控的公安机关捉捕。但同样是疫苗生产造假的湖北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就可以免遭重罚，是不是主管都安然无恙呢？第二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当局要提拔在2008年毒奶粉丑闻之中被免职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呢？第三就是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以及其他问题食品药品生产厂家究竟是什么背景可以在其产品一再闯祸之后安然过关，继续生产问题产品伤害公众，有关厂家和中共政权是否有利益相关或者利益输送的关系呢？第四就是每次发生导致公众严重受害乃至创生的食品药品丑闻，中共当局领导人都要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姿态，虽然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但是每次都是不了了之，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循环往复不见尽头，为什么呢？最后就是中共当局每次丑闻发生之后都信誓旦旦要查清事实真相，但是就对调查真相的公民、记者、律师、报社采取坚决有力的打击措施，其中包括撤职、骚扰、威胁、捉捕、判刑，这次中共当局再次故伎重演，这些还能够呃到哪个人呢？上述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面一出现，就会被中共掌控的互联网管制当局立即删除，中国公众只能够同中共当局打时间差游戏了，看到互联网上面有什么东西中共会封杀的就赶快剪贴保存。于是中国网民就戏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说的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是给人民一个交代，就是交代封口之意。交代这个词语和图片于是在当今中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含义。目前中共当局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以制止假疫苗丑闻继续发酵，记者即使是想写尽力避开中共当局敏感话题的知识性公益性新闻报道，亦都发现自己受到中共当局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一位试图采访相关消息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出了无奈的请求，这个请求说本来是不想求助的，但是微博朋友圈和社交媒体的 QQ 群底全线阵亡，想问一下有邻之中有没有大过细佬哥出国或者去港澳打疫苗的家庭呢？或者认识这样的家庭而且能够联系到呢？愿意接受采访的麻烦请联系一下他。7月24号一位儿童家长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面发出了绝望的哀鸣，他说检查细佬哥的疫苗接种的记录发现都是来自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的疫苗，这些疫苗进入这些儿童的血液里面会发生什么呢？想一下就不寒而栗，已经不能够指望政府会作出赔偿，甚至不能够指望政府作出道歉，只能够得到政府的交代。这个哀鸿很快就如愿以偿，迅速被豆瓣删除。绝望的中国公民试图以黑色幽默来到排解焦虑，黑色幽默眼下似乎成为中国的全民的娱乐。目前中国互联网上面最流行的黑色幽默加信息传播的贴就是这样写着的，他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就是国内疫苗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日本政府发布了一条震撼的消息，就是说没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公民，就是旅游签证的朋友，亦都可以带小朋友来到接受疫苗的接种，不单止疫苗质量高而且费用很平民，日本政府允许外国人到日本来到打疫苗，而且不分国籍不问签证，如果没有钱还可以申请减免，只是需要提前预约。还有一些中国网民贴出资料展示中国在1980年、90年代疫苗大多数都是来自日本的援助，并且哀叹那个时候的中国儿童算是幸福。在疫苗丑闻似乎再度显示中共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之际，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试图将疫苗丑闻和美国联系起来，声言在美中贸易战正甜之际发生疫苗丑闻绝非偶然，一定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目的是扰乱中国的民心，破坏中共及他的政府的威信，以有利于迫使中共政府就范。 但是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来看，这种阴谋论显然在中国公众当中并没有多少市场。7月24号中国的很多互联网用户看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发表一则同疫苗丑闻毫无关系的美国司法制度当中的陪审团成员的职责的微博贴，中国网民蜂拥而上，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恳求美国援助。他们写着，你们为了叙利亚儿童打击巴沙尔政权，为什么对千千万万遭毒害的中国儿童视而不见呢？战斧导弹在哪里呢？另外就是说只有美国可以救他们了，求下美国。再有就是说你们哪个时候打来呢？我同你带路啦。下面就是说，美帝你亡我之心，可千万不能够死啦。另外请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惩罚，而且说请问长生生物的神秘大股东高进芳有没有美国国籍呢？会不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呢？一位网民在这些留言评论说，一个外国大使馆一条毫不相干的微博之下，满屏中国人的失望和绝望，太震撼悲哀了。另外一位网民就调侃说，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反复被举报但就并没有被拿低的微博账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对中国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以及限制，导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幅下降的时候，有研究就显示中国今年正在通过风险投资这个监管并没有那么严密的领域，以破纪录的速度向美国的高精尖技术投入大量的资金。美国正在采取行动，加强外国资本对美国的高科技初创公司进行投资的监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核，压制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但是设在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新的研究显示，中国今年通过风险投资的渠道仍然对美国的高精尖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根据该个咨询公司的统计，在今年1月5至5月中国在美国进行的风险投资是达到了24亿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全年的水平。从2000年到今年的5月，荣鼎集团发现在美国初创公司1300多宗的融资当中，至少是有一家由中国控制的投资人，代表着大约是11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这些交易当中的大约 75% 是在2014年以来进行，不过从2016年以及2017年以来涉及到中国投资人的交易总数略有下降。荣鼎集团的报告说，投资于初创公司的中国投资人一般是会对信息以及是通讯技术、医疗、医药以及是生化行业进行投资，他们亦都对 3D 打印、机器人以及是人工智能行业是进行投资。在最近对好似硅谷的癌症探测初创公司亦都投入了资金。由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以及川普政府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进行的301调查，可能对中国的投资施加额外的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正在急剧下降。一直跟踪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荣鼎集团之前的统计显示，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收购以及是陆地投资只是有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90%， 是过去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公司表示，如果将中国在美国进行的资产剥离亦都计算在内的话，2018年中国在美国的累计直接投资是负78亿美元。在今年的头五个月，中国投资人出售了96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大部分是受到北京去杠杆化压力的影响，估计还有40亿美元的资产正在出售当中。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460亿美元，2017年受北京对资本外流加强审核以及是美国对收购案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的双重影响之下，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下降到290亿美元。美国目前正在通过加强现有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机制来限制中国的投资。美国参众两院最近各自通过了加强外资委职权的议案版本，议案规定外资委将会审查更多的并购交易， 并且建立出口控制制度，审查海外合资项目是否不当地向外国公司转让关键技术。有关法案仲要求美国商务部长定期就中国向美国的投资提交报告，并且列举出那些是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有意向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动汽车以及其他高科技领域成为全球技术领导者的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美国首次主办全球部长级会议推动宗教自由。北京主导取消东亚青年运动会，但是指称责任归咎于台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南太平洋岛国最后会选择美国而并非中国作为伙伴。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官方首次举办的推动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7月24日在国务卿蓬佩奥主持下在华盛顿开幕。40多个国家的外长、80多个国家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这一次为期三日的会议。蓬佩奥表示，改善全球信仰自由环境是川普政府的优先事务。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都将会出席这一次会议。据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消息，由川普总统任命的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前参议员布朗贝克在会上表示，这个部长级会议是在全球推动宗教自由。布朗贝克大使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间家庭教会中国福音会的牧师曹三强的妻子吉米。吉米在会议中讲述曹三强牧师在中国和缅甸传教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曹三强和其他宗教受迫害者获得自由。曹三强因为在缅甸传教，去年3月份返回中国境内时被云南边防警方拘捕，一年后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7年。中国国台办星期三发表声明，称东亚奥协决定取消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全部责任归咎于台湾民进党和台独势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的纵容之下推动所谓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使到下一届东亚青年运动会面临极大政治风险和政治干扰，因此东亚奥协正确地做出了取消这届运动会的决定。东亚奥协理事会目前由北京操控，在星期二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有7票赞成取消台中东亚青运会，分别是中国、香港、澳门、北韩、蒙古、南韩和东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对民主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向往最终将会引导南太平洋岛国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作为自己的伙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2018年度外长与防长磋商星期二结束时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名记者提问说，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最近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拓展战略与经济影响力表示忧虑，美国国务卿怎样看这个问题？美国又会采取什么措施呢？蓬佩奥回答说，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美国伸展能力的方式与不自由不民主国家施展势力的方式不相同。他说，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方式最终会胜出，不单止在南太平洋地区，而且在整个世界。马来西亚外长蔡夫丁7月25日星期三表示，在中国加紧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持续扩张的情况之下，马来西亚新政府将会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应对长达几十年的领土问题。在今年5月份赢得到经人选举胜利之后当选总理的马哈蒂尔曾经一度表示，军舰应该从南中国海撤走。蔡夫丁说，马哈蒂尔在处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发出了更加坚定更严肃的信号。巴基斯坦西南部一个投票站外星期三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几个钟头前，巴基斯坦几百万选民刚刚开始举行议会选举投票。伦敦华埠全面罢市5个钟头，要求英国内政部正视移民执法人员长期以来对华人餐饮业歧视性的首部行为。 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决定关闭自己的时装公司去追求政治生涯。她的父亲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亦都不会回去经营这间公司。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决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公开携枪自卫的权利。据澳洲传媒报道，中国电商京东公司的创办人刘强东的名字与澳大利亚一宗性侵案扯上了关系。南非卫生官员星期二说，南非召回一批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药物，这些药物由一家中国药厂制造，发现含有一种可能致癌的物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中国当局要求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在星期三之前停止将台湾标注为国家。我们会报道英国宣布收紧对中国在英国国内的投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书展闭幕，今届书展有多读者不满中资影响出版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为期七日的香港书展在星期二闭幕，主办单位录得今年破纪录的104万入场人次。书展之前有香港的传媒报道，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间接控制香港最大型的三中商书店以及出版社，垄断香港的出版、发行以及书籍零售。有市民以及政治团体在书展期间到场抗议三中商垄断，呼吁香港市民罢买。有读者说，香港差不多被中国的共产文化入侵，估计有关反共的书籍可能会消失，响应罢买三中商，支持香港本土的出版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第29届香港书展星期二，即是7月24号正式闭幕。主办单位香港贸易发展局公布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书展入场人次达到104万，打破历届纪录，较去年的接近100万人次增加4%，人均消费大约104美元，和去年差不多。香港电台今年5月底书展开幕前大约2个月播出一集探讨三中商的电视新闻专题，内容提及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透过中国的广东新文化事业发展，间接控制香港三联、中华、商务，即是三中商三大书店和出版社，垄断香港的出版、发行和书籍零售。三中商垄断引起香港各界关注，亦都成为今年书展的传媒焦点之一。连续20多年参与香港书展的参展商、出版政论和香港本土文化书籍为主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该公司成立30年以来，一直以香港人的出版社作为定位。他认为三中商的垄断对他的公司以至香港独立的小型出版社构成一定的压力。
绝对有压力的，因为他可以不入你的什么书，去捏住你的經濟動脈，你的生存空間細了，你自不然有一些書你就會好，即是你會好考量，就跟以前不同，以前什麼書你都敢出，或者以前什麼書你都可以出，現在就如果你真是一盤生意的話，你就真是避免了你有麻煩呢。
彭志铭表示，据三中商披露的数据显示，他们的书店占据香港总售书量的80%。很多小型出版社会担心出版某些书籍得罪三中商，因为他们决定哪些书可以在三中商的书店上架。彭志铭又表示，三中商亦都会对香港小型的独立书店构成经营压力，因为如果小型独立书店出售一些三中商不满意的书籍，可能会暂停供货，而三中商亦都是垄断香港的书籍发行和物流，对香港的出版和书籍零售构成全方位的白色恐怖。
即其实有一种白色恐怖在这里，或者一种寒蝉效应，他很擔心入了某一本書，那就會被人捉背脊的了。 咁然後又唔供其他嘅貨俾佢。如果你佔咗八成嘅書都係你哋嘅時候，佢唔供貨俾你，你賣咩咧？呢個咧令到咧嗰個出版嘅空間、銷售渠道嘅空間，或者甚至乎大家讀者閱讀嘅空間都會好窄。唔係淨係我哋，唔係就係我哋有壓力嘅，連啲讀者都嗰啲你睇嘅書都已經被檢定過嘅。咁你嗰個思維係被人哋帶住你睇嘅，咁其實係一個唔好嘅現象。
彭志銘表示唔會懼怕三中商嘅壟斷，仍然會堅持出版一啲被中共認為係敏感嘅書籍，例如今年出版反共排華兩本新書。佢坦言每年參與香港書展，直接將書籍賣俾讀者，加上近年網購亦都成為賣書嘅主要渠道，可以喺三中商嘅壟斷當中突圍而出。彭志銘表示，佢嘅書展攤位今年以讀書養氣為主題，希望讀者透過讀書能夠有修養，包括好多唔同嘅氣質，例如豪氣、義氣、文氣，每個人可以找到心底裡面最好的氣質去學習，希望不要生氣和累氣。彭志銘又表示，該公司成立30年來，見證香港言論和出版自由不斷被收窄。
敢言是我們的傳統，我未變過。30年前沒有這些問題，88年的時候我們很開心的，我們做什麼都可以。 但慢慢就我哋嗰陣時啲書咧，中意我出老懵懂咧，中意去邊度賣都得嘅，三聯都有賣嘅。但唔知喺呢近十年八載，佢哋嗰啲咁嘅獨裁主義抬頭啫嘛。
香港80後作家林康正繼舊年書展出版《獨立同埋革命》兩本關於美國同埋新加坡獨立同埋有關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同埋茉莉花革命嘅書，今年就出版《反共同埋排華》兩本新書。林康正表示，呢兩本新書係探討過去幾百年嚟世界各地嘅反共同埋排華嘅歷史，包括過去百幾年嚟資本主義陣營同共產主義陣營嘅對抗，1970年代越共同埋中共嘅歷史等等。而排華嘅歷史就追溯到幾百年前嘅宋朝，以至最近好受關注嘅新皇禍。林康正表示，近年在三中商的壟斷下，香港很少作家願意寫有關中共負面的題材。他坦言自己亦都感受到壓力，去年的著作《獨立》和《革命》兩本書都不能夠在三中商的書店上架。林康正認為，三中商的壓力是來自更高層的北京，而香港保安局根據香港警方的建議，上個星期二即是7月17日突然引用社團條例，以保障中國國家安全為理由，考慮取締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林康正表示，反映香港言論自由的紅線不斷被收窄，他對於寫作自由的前景亦都表示悲觀。
好多譬如想從政的都盡量去避免，或者都要有些表態，我不是支持都港獨，不過我認為香港就可以討論。咁你其實見到嗰條線係一直褪噶啦，咁令到有啲白色恐怖出現啦，好多譬如你從政又好，出版商到書商都會自我嘅審查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就已經係越嚟越差啦。
對於近年香港書展專門售賣政治書籍嘅參展商越嚟越少，出現去政治化的現象，林康正認為參展商走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的路線，他擔心時政書籍和小型出版社在香港書展的空間都會被收窄。
平時都要靠出面的大書局，其實都想陰乾一輪的書，書展是唯一的，即差不多唯一的方法，就是除了二樓的書店。但我都見到，譬如你書展佢個成本越嚟越高啦，咁你啲細嘅出版社永遠都會比較唔係咁靚嘅位置啊。咁呢啲無形，我可以講到係無人佢之手啦。咁其實會令到仲係敢出版或者係敢做翻自己嘅出版社嘅生存嘅空間係越嚟越細嘅。咁呢個我都係幾悲哀啊！
香港書展參展商樂文書店負責人林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近年兩岸三地的出版業都不斷萎縮， 除了電子書興起，最主要是年輕人很少看實體書，差不多被智能手機佔據所有的空閒時間。林小姐又表示，過去幾年中國大陸讀者到香港書展購買禁書的熱潮亦都消失了，尤其光顧佢攤位的陸客不多，估計是因為佢不是以出售政治書為主。作為二樓獨立書店的負責人，林小姐表示，三中商對佢的書店提供貨源都是很好，但是在壟斷下仍然對香港的出版業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作為壟斷來說呢，任何行業都必然的了。你想想，當很多 大店佢有很多分店的時候，佢會有佢自己入書賣書的宗旨，咁小店不斷萎縮的時候，咁你所有出版界嘅人就會限於啊，原來大店即係惠康百佳啦，惠康百佳攞你個貨你就 O K， 惠康百佳唔攞你個貨你就慘啦，你邊度買咧？啊，咁你咁嘅出版業就會諗啊，我點出書咧？你呢個係有問題。咁跟住，如果惠康百佳壟斷咗啦，咁跟住下低啲細鋪睇嘅時候賣嘢嘅時候係冇辛苦經營啦。我哋咪就係呢種咯。
對於三中商壟斷，多名市民著上罷買三中商米益中聯辦標語的白色 T 恤，在書展期間到三中商的攤位快閃示威，呼籲香港市民罷買三中商。有參與示威的人士接受香港傳媒訪問表示，希望民間可以舉辦多些小型書展，俾市民了解和接觸更加多在大型書店無法上架的書，而快閃示威的時候並沒有受到書展保安阻止。在書展光顧一間本土出版社的香港市民黎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已經很多年沒有參觀書展，今年是因為不想被中聯辦三中商壟斷，特別參觀香港書展並且是光顧香港本土的出版社，購買有關廣東話和香港本土文化的書。黎小姐又表示，三中商的書展攤位裝飾得很吸引，令到一般讀者不容易察覺其實背後有北京操控和審查出售的書籍。
因為即看到一些報道，近來知道即近來看得更清楚，更多報道看到這些小的即做本土那些更加很難經營，那要支持咯。
黎小姐又表示，今年有帶同子女參觀書展，希望培養他們從小閱讀實體書，因為書是有溫度的，實體書不能夠被電子書取代。16歲今年暑假之後升讀中學五年級的 Harris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今年參觀書展，特別是光顧還有出敏感題材書籍的本土獨立出版社，購買了反共和排華這些他有興趣的書籍。他認為這些書籍是三中商不會出版和售賣的書，
因為感覺香港都差不多被中國的共產文化開始入侵咁樣啦，咁呢啲話題嘅書籍咧，應該係之後嗰十年、二十年咧，都應該會越嚟越少，甚至會俾人 ban 咗啦咁樣。咁都係趁而家可以睇嘅，快啲去買啦咁嘅心態咯。
Harris 嘅媽媽劉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都希望支持香港本土嘅出版社，喺中國大陸出生嘅佢，亦都希望香港可以保持一國兩制之下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他認為這一方面是很重要。
現在大陸的封閉和倒退很重要，如果你再沒有香港這個 relatively free press freedom speech， 沒有這個就真的完全是一個核窩，一點光都走不掉。現在其實香港是 surface window，因為這個 window 是 shutting down，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但是 at least still open at the moment。 所以我覺得呢，支持本地這些很重要，就是要支持本地的 independent publication 咯。
香港眾志亦都有在書展期間到場示威，希望提醒讀者，其實同一本書有機會可以在其他的攤檔找到，平時亦都可以幫襯香港本地的小書店，做個精明的讀者，不是一個不覺意就會益了紅色資本。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坚持要求超过30间航空公司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列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仍然有3间美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台北台湾。而今日星期三就是中国方面提出的最后期限。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几个月前，中国民航局致信36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他们的网站上将港澳台都标注为中国的领土。加拿大航空、汉莎航空和英国航空、澳大利亚航空等公司都已经遵守中国要求做出更改。截至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30，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网站上仍然有台北、台湾。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二对 CNN 表示，希望航空公司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吴钊燮建议航空公司可以采取折中办法，将台湾的城市列出来，不标注它是否属于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国家。另外，据路透社引述一家美国航空公司高管表示，美国国务院星期一通知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称，美国航空公司未来只会列出台湾的城市名。夏威夷航空的订票系统里面已经开始使用台北、台北的表述。美国航空协会表示，美国的航空业是一门全球的商业，必须遵守很多规定和要求。他们表示各航空公司将浅行解决方案。白宫5月份曾经对此发表声明，称中国的做法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并且说川普政府将抵制中国共产党将政治正确强加给美国公司和公民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在星期二亦加入了部分西方国家行列，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加强审查所有可能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资企业并购交易。虽然英国政府表示这项提案并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但是分析人士就说，考虑到中国在英国的投资规模以及中国对英国高科技领域的并购兴趣，这个决定将会影响到中国在英国的投资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提案，根据这项提议，政府可以干预任何外资股份超过 25% 的并购案。该个提案仲明确地指出，先进科技以及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将会属于国家安全的审查范畴。这个将会是20年以来英国并购规定作出的最大的调整。虽然英国政府表示新的规定并不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但是分析人士就指出，鉴于中国在英国的投资规模以及方向，新的规定不可避免将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援引华盛顿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克·以色列的讲话，中国人是大的投资者，而且他们在一定的领域寻找投资计划，很多是在技术领域的，所以虽然这个规定不是针对中国，但是会对中国投资者造成影响。根据英国一家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在英国至少投资了210亿美元，购买了36家的英国企业，而今年以来已经有24个涉及到中资的并购案，涉及到资金总额是至少40亿美元。目前中国投资在英国正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英国政府在7月19日亦都发布了报告，指出使用中国制造商华为生产的设备所存在的技术与供应链问题，已经使到英国的电信网络面临着新的安全风险。英国高层安全官员先前曾经表示，华为不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在这份报告当中，英国安全官员就表示，他们现时只能够是对华为在英国的业务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作出有限度的保证。而在上个月，英国监管单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中资收购飞机零件公司北方航太，这家公司现时已经是倒闭。两年前，中国参与投资英国恩克利国核电站项目的时候，亦都引发了英国内部的激变。而在经历了延期之后，英国政府最后是批准了这个核电站的项目，但是坚持增加一些新的条件，以保障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中国野心勃勃的以高科技领域为主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引发西方国家的普遍担忧。德国、美国、加拿大、法国以及是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叫停中国的收购。 与其他的西方国家相比，英国的议案似乎并不禁是严格，比如是公布外资的信息并不是必须，而且英国的提案明确地提出了政府关注的核心行业。而在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进行例行记者会的时候对英国的做法作出了评论。耿爽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有必要就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以及是单边主义发出的积极和正面的信息。他还表示，希望英国方面能够客观地看待企业正常的商业行为，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为外国企业在英国开展投资活动创造了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国是希望英方能够以实际行动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是便利化，以实际行动来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耿爽还说，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将会在7月30号到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和中国外长王毅共同主持中英第九次的战略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朝野政党星期三举行记者会，批评中国当局不应该以政治手段干预体育活动。时代力量党就说将会全力支持东京奥运证明公投的联署行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中国因为台湾民间发起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联署行动，进而抵制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令人无法接受。他说，
最近这一连串的，包括要求更改台湾航空的名称，包括
黄国书说，最近一连串包括要求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一系列台湾断交的事，中国方面是全面性的打压台湾，连台湾最重要参与国际事务的体育竞技活动都要以这样的政治理由来打压。黄国书还说，台中市政府以及台湾中华奥会应该提出相关的程序，朝野政党亦应该团结，不要再指责民间团体合乎法律规范的公民权利。东亚奥协理事会星期二在中国的主导下，以七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取消了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权利。中国国台办还表示，责任归于民进党当局以及他的台独势力。台湾总统蔡英文七月二十五号星期三接见出席海达格兰论坛2018亚太安全对话的外国学者时表示，中国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央的会议上还讲到，运动的权益不应该被剥夺，党中央会全力支持台中市政府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对于任何以政治手段干预体育活动发展的情势都不予认同，
全力支持政府向国际奥会提出申诉。
国民党立委曾明忠说，将支持政府向国际奥会提出申诉，为台中市的主办权争取到最后一刻。曾明忠还指出，面对国际与两岸关系困境，希望国家与政府领导者除了适度表达立场之外，更加应该发挥集体智慧，以务实方式解决问题。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台中市党部主委徐永明表示，将在国际奥会架构下争取台湾应有的权利，并全力支持东京奥运证明公投联署行动。只有透过这样的联署，才能够给中国强力的回应，台湾人是不会被打倒的。台湾从1982年开始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奥运相关赛事，不过随着上世纪90年代台湾民主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年轻人希望能够以台湾的名称出席奥运等国际比赛。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发起人陈永兴表示，中国抵制台湾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逼蔡英文总统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他说，
简单讲就是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不答应这个，他就想尽所有的办法。
陈永兴说，简单讲就是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不答应，他就想尽所有办法来打压。陈永兴还认为，中国认为此举会为民进党籍的台中市长林佳龙带来麻烦，并打击他年底袁市长的选情，结果将会适得其反。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 40.7 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